你是否也是上班时做下班的事，下班后做上班的事？再有想法的人也经常想不到中午到底要吃什么。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生气的女友。牵了手就别放手，不管是女友还是小狗。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购潮生活，我是小伟。那我们今天在线上呢，继续邀请到的是美国南加州大学 USC， 在专业方面我们都一直和东亚语言与文化的这个不管是主修还是副修的同学呢，我们都有着一些不定期的聊天。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新真，来我们在线上聊天，聊一聊他们在学期末这个算是期末考试吧。我们先请新真先跟我们的听众先打个招呼好了。
大家好，我是李新真，我现在要跟大家聊一下神话这个话题。我先从一个挺有意思的神话开始，我跟大家讲一个从韩国来的神话。这个神话呢叫唐骏的神话。我们先从主角开始。主角就是我们有一个叫浣熊的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他在天堂呢看到地球上的人类，说这些人类好可怜啊，我想帮帮他们。他就从天堂下来了，然后建立了一个叫神市，就是 City of God 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里呢，他就在教人类怎么做文明的一个社会。对。然后突然有一天，一只熊还有一只老虎接近他，说我想变成一个人类，你对他们那么好，我也想受到这样的待遇。他就说 OK， 好，我可以帮你们变成人类，但是你们要根据我三个条件，你们要在一个山洞里待一百天，然后不能见光，然后只能吃大蒜，还有艾蒿，就是一个草本的植物。然后老虎和熊他们都答应了，但是那个老虎第21天他受不了了就跑了，所以他没有达到这三个条件。但是那个熊他坚持到了最后一天，所以浣熊就让他变成一个女人叫云女。然后云女过了一段时间，他其实还有一个愿望，就是他想结婚生个孩子。所以他祈祷了很久，然后浣熊又听到了他祈祷，所以暂时变成一个男人，跟他生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叫唐骏，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神话叫唐骏的神话。然后唐骏呢，这个人非常重要，因为据韩国人所说，就是他建立了韩国第一个王国叫造船。然后对。这个故事就这样，然后韩国人都说这个故事很重要，因为他们现在会过一个叫就是韩国的生日吧，叫 National Foundation Day， 他们的开天节是10月3号过的节日。然后他们也会跟他们的小孩子讲这个故事，因为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启示想教一下他们的孩子，就是有人道主义，就是 humanitarianism， 然后还有不劳不获的这个道理，就是你不牺牲一下，你不努力就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然后还有教小孩要耐心，要对其他人要善良，要做一个好人。对，就这样。
哇，谢谢新真在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带我们踏上了一段神奇的旅程，探索韩国的这个可以说是他们国家非常经典的神话故事了。那我们知道神话一直都是我们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呢，不管是古代的神话还是现代的神话，它的背后你看新真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韩国的神话故事，它都承载着有很多的智慧啦，还有想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我认为神话吧，它可以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宝藏，它也可以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宝藏。那我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说到神话的故事，你看美国有美国的神话故事，对吧？有希腊的神话故事，北欧的神话故事，印度的神话故事， 当然也有我们很熟悉的中国的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新真会在你的这个期末的课题里面，你会挑选了一个韩国的神话故事？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要去了解这个？而且我们真的有很多人还不太了解韩国的这个神话故事。
对，因为以前我也会是这样的，不太了解韩国的神话，我只能在学校里听过啊，希腊的神话、中国的神话之类的。但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多从韩国来的同学，然后他们的文化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包括现在那个 K-pop 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东西，所以韩国的文化也一直在传播，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用韩国的故事来表达挺有意思
的。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些韩国的同学或是朋友，他们有知道这个神话吗？我不知道年轻的一代，就比如说不同哪一个国家的一些神话，我就发现可能长辈们如果相对年轻的一些，他们可能会更了解这种神话。你身边那些韩国的同学和朋友，他们会知道这个韩国的神话故事吗？
应该会，因为他们都会过这个节日吧，那个 National Foundation Day 就是开天节都会过，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算是韩国的生日，所以非常重要。
哦，那你自己呢，从小对于在神话故事里面，你有没有就是你特别喜欢的一些神话故事？
长大的时候我其实特别喜欢希腊的神话，都很有意思的，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文化里面的那个等级制度，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这类的挺有意思的。具体来说呢，如果是说希腊的神话，我很喜欢那个 The Minotaur， 但是如果是说中国的神话，我很喜欢嫦娥奔月，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反正那个玉兔很可爱嘛。然后是我以前的中文老师是通过这个故事教我很多次的。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嫦娥奔月就带一些浪漫气息的中国神话，那雅典的神话呢，其实希腊神话更多的可能就是有一些文化观或是信仰系统的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点了。你在这个课题的完成过程里面，你发现了一些什么特别的有意思的地方吗？
对，有非常有意思，因为小时候你会听一些神话，就会觉得哦，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喜欢这个角色，我喜欢这个公主，我喜欢这个动物，觉得很可爱。但是长大以后，就是看这些神话，会发现哦，其实我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在里面表达自己非常的明显。就是比如说韩国，刚才我们谈的那个韩军的神话，可以看到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些道德，他们重视的一些伦理，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以前是受过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因为他们以前是不是有中韩的贸易，然后当然也会受到中文文化的影响，然后也有这个孔教的影响，所以孔教重视的一些伦理也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伦理，因为受到彼此的影响，就会看到这个文化是怎么以前在历史上这个方面这个国家是经历过什么。然后比如说我也研究过，为了这个项目呢，我也研究过一些俄罗斯的神话，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神话，俄罗斯的神话都跟宗教非常深的关系，就是在韩军的神话看不到这个宗教的方面，但是在俄罗斯的神话都有跟圣人有关系，跟圣经有关系，跟基督教有关系之类的，就是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因为这些神话就是都是虚构的，对吧？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存在过这些人，但是通过这些神话可以看到这个文化，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你提到这个跟俄罗斯的神话故事对比，你写到的俄罗斯的创世神话，它强调 更偏向于宗教的一些内容嘛，对吧？就是对于这个宗教领袖的忠心啦，还有比如说上帝保佑啦，然后如果你可能虔诚或是忠心的话，那你也会比较有好的这个生活，好的命运。好像这个也就跟韩国的韩军的这个神话不太一样。可是新生，你们现在年轻的这一代，你们都知道吗？应该是从小就知道吧？还是说比较长大才知道神话是虚构的？
我个人呢，当然小时候已经知道
了
就是虚构的。我觉得小时候是因为你听到这些故事知道是虚构的，但是你也不会看的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在跟你说什么的，在跟你 表现什么样的文化，你不会看太仔细。但是长大以后才会发现，哦，原来文学有这样的方面，有这样的重要性。
探讨这个神话本身呢，当然它故事啊，我们知道是虚构的。其实神话也会和很多文化有关联。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电影啊、音乐啊、艺术作品里面很多神话的元素，对吧？非常经典的，举个例子，像美国队长也不存在啊，那所以它也算是现代的一种神话故事吧。魔戒，你觉得现在它对我们，如果像我们这一代或者你们年轻一代，对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它会对你的价值观，这种英雄故事，还是它会给你一些道德的一些警示，智慧的故事，他们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文化，
我觉得如果是说小时候的话，那这些您说的宗教方面或是道德这些，对你来说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是小孩嘛，会相信这些故事，然后说哦，这个角色对人那么善良，我也要对其他人很善良，但是长大就是看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更了解其他人的生活，他们的文化，因为，比如说我是留学生，我是从菲律宾来的，可能在菲律宾我接触过的文化不太diverse 嘛，所以来到南加大以后就遇到了很多从不同地方的同学，然后听到他们的故事就是会，哦，你的故事是这样，哦，你的文化是这样，哦，我了解了， OK， 那我现在更了解你们为什么会吃这个东西，为什么相信这个故事，然后神话就本来就是一个故事，就是我觉得这个重要性是通过故事来了解彼此的文化，然后可能两个人或者两个国家，哦，我跟你说我的故事，然后你跟我说你的故事，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关系了，因为我更了解你，你更了解我，那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因为我不会被你所做的一些行动被就是可能冒犯，或者觉得你做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了解哦，你文化里有这个东西。
不同国家的一些从小可能我们小朋友开始去了解到的一些神话故事，多多少少对你的成长过程也是一种文化背景的一个支持，也是对你身份的一方面的一种反应吧。
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钱不能解决的主要是钱还不够。一个好点子通常在无数的烂点子之后，想走自己的路并不需要导航开启，做人做事需要些勇气才会带来更多的运气。人缘再好也会有敌人，心胸再大还是会烂赌一些人，不管有没有公主命，千万不要有公主病。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新生，你刚刚提到因为你来自菲律宾，哎，你菲律宾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些类似的神话？我也蛮好奇的，有没有
菲律宾的神话吗？不太多，因为我从小就上国际学校，所以不太多，但是还有一些跟俄罗斯一样，也跟宗教非常深的关系，因为菲律宾以前是被西班牙殖民化的，所以西班牙人把天主教带给菲律宾人，所以菲律宾人以后就从这个点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就是跟 这个天主教的影响非常明显，
跟宗教历史还有一些不同，你自己理解的它不同的原因有哪一些呢？
每个国家他们经历了不一样的经验吧，所以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中韩的贸易，韩国是受到了中国这个孔教的影响，那他们表达的一些道德歧视或者他们的伦理都是跟孔教非常相似的。那俄罗斯这边呢，是以前是受到拜占庭帝国，就是 Byzantine Empire 的影响，那他们当然也会在故事里面，在神话里面表达这个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所以宗教这个方面也是跟历史有关系的，对，跟伦理他们会重视什么事情，他们会觉得哦，这个方面很重要，这个方面不重要，就是要看他们的宗教或者至少有信仰体系。语言这个方面呢，跟历史还有宗教可能关系不太大，但是也可以从这个方面知道，因为每个人每个国家他们沟通的方式不一样，对吧？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檀君的神话，然后檀君的神话我刚才没说，但是其实有还有一个配角，他叫桓阴，就是浣熊的父亲，就是他是天王。桓阴呢其实不是他的名字，桓阴指的是他做天王的地位，是他的称号。那我们把这个神话翻译成英文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韩国这个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就是他们跟中国人一样会有很多敬语，对，如果翻译成英文就少了这一部分。如果我们看韩文的版本，那就我们会知道哦，其实韩国有这个用敬语的文化，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语言的不同，就是他们在神话里表达的意思可能也不一样。
那可是你刚才提到一个语言可能会对他原来神话故事要去传播的那个味道可能会变了。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要了解一个不是你国家的神话故事，如果是一个你不懂的语言，那我们至少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大家都懂的语言，我们才可以去了解它的文化。但同时他又会把它其中一些很重要的自己的文化可能没有办法翻译，想过这个问题吗？那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应该要去了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像母语一样去掌握别人国家的语言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大家都懂的语言，算不算是一个也是了解别人国家神话故事的一个蛮好的方法呢？
对，其实我们也不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一模一样的把这个翻译成它原本的意思。但是如果把一个解释的一部分，就是写作文的时候会有一些 footnote， 对吧？可以做这样的，至少看英文，比如说英文版本的人可以说哦，这个桓阴是什么，这是他的名字或者是什么。那如果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解释说哦，桓阴其实在韩文有一些是一个敬语，是他做天王的地位，那也可以解释，那就帮他们了解哦，韩文其实有这个文化的一部分，然后也可以是好的，因为这表明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独特的，所以不能完全模仿。但是对，文化本来就是独特的，所以我们尽力的把它翻译成或者给别人介绍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好了。
对，我所以就觉得像一些优秀的作品啊，不管像什么电影啊、书啊，像新珍今天跟我们主要探讨的神话故事，这个你刚提到的那个注脚真的很重要。它既可以保留了它原来的东西，可是呢又不至于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他不懂你这个国家语言的人，他完全没有办法了解，那也会在这个下面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一举两得了，那也没有改变它的味道，可是让一些有兴趣去了解不同国家的神话故事背后的文化的人呢，有机会能够了解得到。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有一种说法是，能够更多的了解，那就能够减少很多很多的误会。所以神话故事 你认为现在是可以在现代社会里面可以去解决一些争端吗？不管是从小的就是民众之间的，还是说从大的可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
我觉得可以。不一定是在书里面看得到的，也可以是您刚才提到的电影啊，或者什么艺术作品，也可以是什么样的视频，或者在比如说在 YouTube 或者在 Instagram 可以，也可以有这样的。反正每个人都会比较可以理解故事，可能我不太理解你的历史，但是我可以理解一些故事，那我通过这个故事了解了一个人经历过什么。那我觉得也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可以解决几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在比如说政治这个方面，很多人很害怕这个方面，因为很多人对这个话题很敏感，或者怕得罪别人。但是在政治方面呢，其实也都要讲故事，讲故事，因为讲故事才会让别人了解你的观点，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是对你的国家好，还是对你其他国家关系好。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值得研究的办法。
那新真提到的神话故事也最后我们就落在一个就是用故事，你看神话后面是用故事的形式去存在跟传播，对吧？它都是有人，然后有人跟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或是人跟神之间发生了什么，然后呢后来就是经过这些故事，可能从我们的长辈然后一直往下传。我觉得它就像一个袋子，然后把不同的年代的人都把它串在了一起。当然我们通过了解这些故事，你就可以了解其实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的那种人，他的怎么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消除自己的一些无知，而对对方可能很容易产生的偏见，超级超级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是要值得继续，就是能够把它传承下去的。那新真，你知道吗？我们五月份是美国的亚裔传统月，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所有的亚裔然后能够用中文讲自己故事的人，就在我们的广播节目里面，然后就讲他们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用嘴巴说历史，当然他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可能让不同的族裔去了解你这个族裔，通过不同的人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他也会对你怎么想，然后对你的思维方式，对你喜欢吃什么，为什么会喜欢做这件事情，也会有很多的了解，那也会减少很多的误会，而不至于有的人因为他不认识你，他会觉得你有些东西非常的奇怪，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的误会。探讨神话这个问题，我觉得不管是在社会还是个人层面上，它的意义还真的蛮大的。最后我要问一下，你现在还会用什么方法去了解一些神话故事呢？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是听长辈跟我们讲神话故事，你现在还有一些什么方式，比如你有做过的，或者说你可能以后我可能也会用这种方式去了解更多的神话故事。
我上个学期上过一个关于希腊神话的一个课，然后让我更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我也上过一个关于俄罗斯的神话的一个课，虽然我是数学专业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上过课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因为这些教授们都是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然后都是专家，对吧？他们非常了解这些故事，所以通过他们我也学了很多。当然会有电影，因为电影偶尔还会看书比如说 Percy Jackson 那个小说，可以通过这些书，可能故事变得比较夸张了，因为是一个 adaptation， 但是还是可以通过这些吸引别人的兴趣，然后通过这些了解原来这个神话是这样。
我很好奇，你在大学里面如果有一些教授跟你讲神话故事的时候，应该是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讲很不一样吧？他们通常会怎么跟你讲？
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因为爸爸妈妈，他们关注的点就是 你可以从这个故事里学什么，你要做一个好人，你要做你要遇到陌生人不要跟他们说话，这样的教训。但是教授非常不一样，因为他们会讲哦，你看在这个神话里面他们用的什么样的词，你可以看到哦，其实这个词的来源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可以看到哦，这个这个女人跟这个另一个女人的关系表达了什么，然后可以看到以前希腊的文化是这样的，他们朋友的关系夫妇的关系，会可以看到他们的等级制度，所以他们解释的东西真的不一样。
他们会在上课以后还会让你们自己去找资料然后再去想吗？
偶尔会，因为比如说写作文的时候让我们去参考别的网站然后说你对这个神话有自己的理解吗？可能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教你们的这个角度跟你们想的角度不一样，那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想法这样的。
那你们分享了想法之后通常教授会怎么回应呢？
通常会是OK， 我看到了你在说什么，我看到了你在这个故事的一部分看到了这个两个人的关系，那我也理解你的观点。他也会说可能在历史方面我们不懂的一部分，他会说哦，其实在历史上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你们想这样想也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
那听过新真的分享之后，你觉得哦，原来大学现在也会讲神话故事，可是你有发现吗？跟家长跟我们讲话的这个讲神话故事的方法还有他的引导性就很不一样了。新真刚刚说到的父母跟我们讲通常就是有预设的这个哎，你应该怎么怎么，你听到的应该是我要告诉你的神话故事里面的什么东西。当然他好的东西我们是希望能够引导，可是有一些开放式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新真有提到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些东西，它是可以允许你用多角度去把这件事情理解，因为它的多样性本来也就是存在的一种合理性，所以我觉得这件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不要看不起神话故事哦，它也不是小朋友的专属，那家长也不一定只有一个角度去告诉你们的晚辈啊，神话故事长什么样子，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新真的分享，那这个是你的期末分享了对吧？
对，
谢谢新真，谢谢你，
谢谢。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